生命的道路。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62年6月21日星期四早餐会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门所传讲的信息 The Path of Lif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20621B。 你知道能来到这群中间是极大的荣幸，那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犹太的会堂，那对我来说那是一次很难得的待遇，那我更加明白了这些经卷的次序，那以及他们是如何被照管的等等。那我机会来到这里，那在这会堂举行一场议事聚会，那邀请犹太人参加，将是一段美好的时光。那谢谢你弟兄，那非常的感谢你。我一直对犹太人有种的感情，也许今早这里那一个犹太人也没有，那但我对他们有感情，那一直都有。我相信有一天外邦教会那要把这信息带给犹太人，正如犹太人把信息带给了外邦人一样，我全心的相信这点。那么当信息完全回到犹太人那里时，你要留意外邦人的门就要关上到犹太人，那因此现在就是时候了。我真高兴现在已经进来在里面了。愿神那祝福那这个仁慈的人，那迈克尔森弟兄，我一生从未见过的，即使他站在这我也不认识的，那他可能就在会众里，那无法知道，那但我听过他的节目，那我很感激他，一个神的伟大的仆人，献上自己的生命侍奉神的可怜的小犹太人。那我喜欢他说的这话的方式，我的耶稣，是的，我的耶稣。那想想一个犹太人那样说话是非常令人震惊的，那他肯定那成为了一个传递火炬的，是赐给这地区和全美国犹太人的一名火炬手。我真诚的祷告是神呢，倘若可能赐力量给那双软弱变老的手臂持守住他，直到耶稣再来。那我很钦佩他，我佩服那些的老人，那他们打过了美好的仗。那我记得范弗博斯沃斯博士，我的一位同工，在他84岁时我去他家看他，他的手臂像这样伸出来，那他80岁才离开施工厂，他跟我一起去丛林宣教。那我跑向他双臂拥抱他，知道他要死了我就哭了起来。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那一个如此勇敢的人，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伯兰弟兄。我说你知道你快要死了吗？他说我不会死的，我已经死了60年了，我正在等候我毕生为这儿活的那个时刻，看见主走进那扇门邀请我去他的家中，那就是这道路。因此我就想到伟人的生命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使生命崇高，将离别抛在身后，岁月虽逝足迹犹存，那是真的，是吗？有人对伯坦弟兄说话我刚才可能没听到，我听到他跟人握手，他就站在房间里边。是的先生，是的，是的，那我听说了。那没关系，考普弟兄，我很高兴你提醒了我这件事。那他们说在这死之前，或者说回到天家前很长一段时间的站了起来，有很久以前通过他的施工归向基督悔改信主的人握手，然后就交出了他的灵去跟他们同在了。一个何等勇敢，我真是喜爱那样的事儿，那真是。那弟兄们，这是极大的一个荣幸，能够来到洛杉矶或者说南门市，那无论这里是怎么称呼他的，我们这跟这个优秀的团契一起举行聚会。那你们邀请我来到这里，如果没有某种的拉动让我来到这里的话，那我是不会来的。我意识到我的施工那几乎已经到了一个摊牌的地步了，那好像所有的事儿都到了，那人们那开始说各种的话，那世人和各种的协会等等说我是个假先知。那我预见到了那个回来的， 我纳闷他到现在还没有来，但我预料到那都会变得更糟糕。那在我经历磨难深陷困境的时候，你们这些的弟兄张开了双臂，那我很感激你们，愿主祝福你们。我在这里要尽我的所能，要帮助你们的教会变得更加的强大，使弟兄们联合在一起，同心合意。那这个是我的目的。正如我昨晚说的，那在每一个的小角落里边撒网，为神的国度捕捉每一条可以捕捉到的小鱼。那昨晚我迟到了，那我们开始晚了，那我几乎总是迟到。我妈妈说我是9个月的足月的婴孩，那我来到世上就有点迟了。我出生时那只有5磅重，那我开始的不好，那不能长得很高大。那我在婚礼上面迟到了，那让我妻子等了很久，那我总是在等候迟到。那要是我的葬礼能够迟到就好了，那让他们那尽可能的多等一等，那因为我要尽可能长久的传讲这福音，跟我的弟兄们交通。那今晚我会尽力讲得快一点。那昨晚那据我所了解的，这里都是传道人，那我在试着投下鱼饵。讲，那首先，那你可能纳闷我为什么没做祭坛呼召。那首先我觉得我有点迟了，那这会让人们感到很累的等等。那但只要有一点点放在便明之下的鱼饵等等，那就会吸引到他们。那然后那把你的网在四围撒得远远的，那你明白的。那再领他们见到的时候忍耐我一下，我要说我认为圣灵正在带领我走的路。那如果我们真的把一些想要得救的和被圣灵充满的人收进网里，那弟兄们你们知道那他们是从哪个区域出来的，那带他们去你的教会那边的事，那把他们拉到祭坛是我们能走到的最远的地方了。那然后你们从那里来带他们走余下的路，带他们进去给他们施洗，跟他们在一起，知道他们领受了圣灵。这是我们在这大的黑暗时刻来这里的目的，因为太阳正在西方落下，那晚上的光正在出来。那我在人们中间，那如果你们许多人，那这并不是什么秘密，你们都有我的录音带，那所有人都有。但在外面的那些人中间，我并不就圣经来讲一些强有力的教义，那不像在我的帐幕啊等等的地方，那在磁带上传到人们能够拿着的查考的。那今早我跟一个从古老的国家来的那希腊人一起来的，他拿到了我讲了6个小时的道的种子这个录音带。他告诉我他每天只是播放一点，把那些的信息拆开，那带到希腊文那边，他指出来那我对希腊文一无所知，那信息是如何契合在了一起等等，那就是为了查考。那我们在这里边想钓鱼，那这个就是了，我们把鱼饵放在那儿，那我们从不是让鱼看到钩子，那你让他看鱼饵，他咬住了鱼饵就咬住了钩子。那所以我为病人祷告的大部分的时候是为了吸引罪人的眼睛，那里就是鱼饵，当钩子，福音的钩子，你们来使用它，那我只会在他面前晃动鱼饵。那瞧，那所以你们来使用钩子。那么今晚我要努力让我们的小话题更短一点，那你知道好让我能，那在我讲之前，那波德斯弟兄稍微讲了一点，我现在让我讲的那他们是很小的话题，那对你们这些弟兄们来说是小儿科。那如果你们想那样那么想，那当然我说了任何的东西可能对你们来说都是少儿读，那你们都是教师，那我不是教师。那但我的目的是竭力来帮助神的国，那尽力兼顾你们的教会，在你们中间兼顾弟兄的关系，那我们正在等候主的再来。那我肯定你们都能够明白这点。那洛杉矶我注意到今早那在这里遇见我的一些的朋友，从杰弗逊维尔来的索斯曼弟兄，那最初是加拿大人，那汤姆弟兄也是加拿大人，那此时跟我们一同在杰弗逊维尔做客旅。从乔加州提夫顿来的威尔奇埃文斯弟兄也是跟我们一同做客旅的，每星期一天 开1500英里的路来听我传讲福音。啊，诺曼弟兄，啊，诺曼姐妹，艾文斯姐妹，啊，威利弟兄，那我从来没想过，那坐在那里小群人，然后我们一起来到了这里，和我们一起祷告。那在我们进入聚会时，来给我们力量。那我很高兴有他们跟我们一起参加聚会。那在安排这次聚会时，那我看到，那我们有一本聚会的名册，那都是些人名。那我们在宗派弟兄们之间那遇到的困难，那他们许多人，他们那宗派弟兄，你们都是。那然而在今早的讲台上，我想表达一下我的看法。那弟兄们，那你们知道，在自己的会众中，你可以这种的方式说一件事儿。那一个人会这么接受，开始倾向于这边，他会告诉下一个人，那下一个人再告诉下一个人，首先你知道，他就完全变味了。那一个人倾向于这个方向，把他带到另一条路上了。那你们知道这点，我肯定你们弟兄们能明白，那许多论到我的事儿也是这样的。那被某些人接受误解了，那给带偏了，那根本不是那个意思。那是说反对宗派，肯定不对的。我的弟兄们在那里，只是今天似乎有太多的人依靠宗派了。那我们有一位弟兄坐在这儿，他是从联合弟兄会来的，那还有从不同地方来的人。那些宗派本身并没有问题。那这样，那你把脚伸长一点，那打开门，在雅各挖的第三口井里边喝水，那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那就可以进行交通了。在那过来是属于宗派就够了，你所做的全部就只有那个，那不行，有别的更多的东西，弟兄们。那这就是整个世界，那一直以来，那今早有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和我们坐在一起，我们知道这些教会一画出了那条线，把自己变成了宗派，说我们就是他了，那神立刻就离开了他们，他们就会死亡，再也无法复兴了。瞧，历史从来没有哪个教会倒下后又重新兴起过的，没有。那就是，那当我最初进入这个施工时，那你们联合五旬节教会的弟兄们对我敞开了怀抱，就是理查德里德弟兄、杰克摩尔弟兄、那本彭伯曼弟兄。那我的第一场聚会在圣路易斯，我参加过的第一场聚会，那开始知道这些的事儿，那就是 PFW、PFJC， 那他们之前合并了，来到了一起。那米沙沃卡的赖二弟兄，那我从未见过这么优秀的弟兄的团契。那然而，那接着我发现，那我以为那是全部的五旬节派的，那是五旬节派。那后来我发现到处都有不同的团体，那每一个群体都有优秀的人。于是我就尽力站在他们中间，伸出双臂，接着呼召每个弟兄来到一个联合的团契中，那好让我们达成共识。那无论他们相信什么，只要我们是弟兄就好。因为我确信，如果我必须把自己，那我今早就有很多错处。那神可以将手指在我的脸上说：“年轻人，你自己离完全还差得远呢。”那所以我对大家有同样的感觉。那要把他们拉在一起，那就是我的目的。那要有联合的团契。愿神祝福你们。那正如我刚才开始时所说的，那在所有这些事情当中，还有几百个不同的地方打来的电话，是从宣教的工厂打来的。那我一个传福音的旅程正在穿越全国，我离开那里就要去那国外进行传教之旅。我正在自己里面尝试寻求从神来的引导。那我没有时间来解释，因为我相信那种就近，那基督的到来比我们真正认为的更近了。我相信的就在门口了。那当我想到这点，那就是让我紧张，那不是我自己紧张，而是紧张这一点。我竭尽全力了吗？我里面还有多一点可以奉献给神的国吗？还有什么事是我能做的？因为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机会就是现在。那我斥责了教会，我斥责了我们的百姓，我斥责了我们的姐妹剪头发，我斥责他们化妆，我斥责我们的弟兄允许他们这么做，我斥责我们的传道人还有类似的事，不是因为 我有什么反对他们的，而是因为我为他们大发热心，他们是神的产业。我斥责了我的传道人弟兄，因为他们把自己划入了一个小圈子，形成了一个小团体。那我会认为，那如果一个宗派说我们相信这点，逗号，再加上神可以添加的一切，但当我们建立起宗派领域时，我们就说我们相信这点，句号，那么圣灵那直接运行进来，又从它里面出去了。没错，瞧，那如果我们以逗号结束，那我们就能继续成长。最近我跟路德派的弟兄们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勒斯有过一场的聚会，我猜你们都听说过了。哦，天哪，他这一封长达22页的信中，那真是严厉的批评了我。他说那简直是天大的笑话，那昨晚我开车15英里穿越看不清路的暴风雪，只为听一个基督的仆人，结果听到的却是一个精心包装过的占卜的。他还说真是匪夷所思，一个在宣教工厂工作了15年的人，说你已经传了25年的福音，听到你使用的语法和你所传讲的教义，昨晚你甚至说撒旦不会医治，我真为你这样的评论感到羞耻。那我就想，一位路德神学院的系主任，他说离我们的学院不远有个妇人有一种的魔法的能力，他戴上一个大围裙，那人们进来，他把手放在他们身上，然后刺穿他们的血管，那从他自己脖子后面扯下一点头发，把他卷起来蘸血在上面，走向了身后的小溪，像那样把头发从头顶上扔进小溪里，那开始走出去，他的手啊，他说那人们站在那里，如果他被迫回头去看血所来自的那个人身上的疾病呢，在他的头发里，那么当他们回头看时，病就会回到那人身上，如果没有回头看，那人就会好，那大约 20% 的人痊愈了。你却说魔鬼不能够医治，那他有一个那很好的思考的方式，但弟兄，那不是我们就近的方式，不是头脑上的，我们就近的是经文。那所以我想那一封22页的信，那甚至不认可我是弟兄，只是说伯纳汉。那他说那你谈到了你的这些年，在你未出生前我就在传福音了，那我想一个传福音这么久的人应该受到尊重，那不管他是谁，瞧，那我们应该尊重他。那所以我就坐下来写信给他，那尽可能的表达了我的想法，那认可了他。我说亲爱的弟兄，我确实感激你付上了这么多年，那还有所有的一切，那我欣赏基督的仆人，我的确感谢那些的批评。那一个不肯接受批评的人，他的经历肯定是有问题的，那叫因为神差批评者来纠正我们，是我们看到自己不好的地方，因着批评者友好的批评，那我得到了非常多的帮助，那这是友好的批评，那只要不是恶意的愤怒的，那只是那友好的批评。那所以那我说我很感激的先生，那接着我又说只有一件事是我想在这儿表达的，因为你说到了我的语法，那当然我没有受过教育，那是真的，但是是我惊奇的是，当你谈到那巫婆能医治的时候，一位路德神学院的系主任竟把他的理论奠基在一个经历上，而不是神的道上。我说耶稣说若撒旦赶逐撒旦，他的国就分裂了，撒旦不能够医治。那你可以瞧，那如果耶稣说撒旦不能医治，而你说撒旦能医治，我要相信耶稣，明白吗？没错，因为他说人的话是虚谎的，他的话才是对的。我说我相信耶稣，那是我感到惊讶的是，一个路德学院的那系主任竟然把他的理论奠基在一个经历，那或者说那一种的情感上，而不是建在神的道上。那我说那一个系主任或者其他任何传道人都该将他的理论奠基在主的道上。那我说那我肯定那里所称的占卜，我说我认为你是指辨别人心，你知道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自己曾经做过那种的评论吗？当时他们看见了我们主所做的同样的事，称之是别西卜，对不对？那倘若我是对的，那又怎么样呢？那耶稣说当圣灵来了做同样的事时，无论你是否传了50年的道，但说一句话干犯圣灵，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说一句干犯圣灵的话， 我说我为此原谅你，我知道神会的，因为他晓得那你并不明白。那我竭尽所能的给他写了最好的信，后来我收到了一封信，那邀请我过去。那所以那我在那里举行了一场商人早餐会，为全份商人团契讲道。那摩尔先生，那这个摩尔弟兄里面许多弟兄跟他很熟，一个优秀的人。那这位那艾格里博士联系了摩尔弟兄，问他能不能带我去这所学院。那我想我肯定有麻烦了。那所以我那摩尔弟兄是位神学家，所以我想那我最好带着他一起去。那于是我说，那我说你就坐在我旁边，如果他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词汇和语法，那我就这样踢你的腿，那你就从那里接过去。他说可以。于是我们就去了这所神学院。那当我们到那时，那他们有个吃饭的地方，有些间礼堂这么大。那是些那挪威人，他们把正餐安排了，那非常的好，那非常的好。那这位系主任坐在一边，他的同事在另一边。那我们吃完之后，他说：“伯兰弟兄，我们想问你一些问题。”那我说：“请让我先说句话。我也许那不能够回答你们的问题。那如果我回答不了，就请摩尔弟兄在这帮助我。那我可能不擅长回答你们的问题，那但我会尽力去做。”他说是这样的。我们听说过五旬节派很多年了。他说我们去过去见过他们。他们所发现的不过是踢翻椅子、打破窗户等等的事儿。他说我们一辈子都没听过那么吵闹的声音。说你现在得到了什么？我说圣灵。他说圣灵？我说是的。我说他说你一直都是五旬节派的吗？我说在我还是小伙子的时候曾属于宣道浸信会，那并不案例了。当我被案例之后，我马上就得到了圣灵，所以我认为我是五旬节派的。他说你的意思是告诉我那就是五旬节，那些五旬节派的人是圣灵使他们踢翻椅子做那样举止失常的举动吗？我说是的，那是圣灵。问题是他们积聚了太多的压力蒸汽，他们把蒸汽从汽笛里吹了出去，而是把蒸汽放入发动机使轮子转动起来。那行，就是这样。我说没错。我说那里有太多的蒸汽，他们不能把通过气流给它放出去。那这是我了解到的，那他们存不住的。那他说可是，我说巴不得我能将基要派的教导放在五旬节派的信心上。那些人是神的仆人，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所持守的位置，就是这样。他说那你认为我们路德派得到了什么？我说圣灵。这时他停下来了。他说现在我不知道该问你什么了。我说那我了解到你们这里有大约1000亩地种了玉米，那如果学生们付不起钱读书了，那他们可以去做工来完成学业。他说没错。那主赐给了我一个想法，我说先生，那曾经有个人那开垦了很大的一块地，那来种玉米，他在田里边种了玉米。那第二天那一大早他出去往外看田地，看见了两片小叶子，在南方我们称之为玉米芽，那就是这样长得出来的两片小叶子。那我说这人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说，为我的玉米赞美主。我说他得到玉米了吗？他说他有了一个开始。我说那么潜在的说他有了玉米。瞧，他有了婴儿形式的玉米。我说那就是你们路德派。我说最后那玉米长到了一个地步，他有了须子。你知道这须子是怎么做的吗？他回头往下看着叶片说，我再也用不着你了，我是须子了。但须子必须使用叶片来繁殖自己，才能够带出一个玉米穗。我说首先是你们路德派，其次是卫理公会神的运动，那第三是玉米穗，那五旬节的群体带回了教会恩赐的恢复，原本的种子进入了土里。那正如约珥书所说的，他在恢复。瞧， 我说我知道我们在玉米穗上有很多的霉菌，但我们也得到了一些玉米粒在上面，那你知道的。那他说，但是我说那那是原本的玉米粒，那五旬节教会是更先进的路德教会，那毕竟那如果没有叶子就不会有须子，那叶子里面的生命长出了须子，须子里面的生命长出了玉米粒，所以那是永生神更先进的教会。他停了下来，把盘子向后一推，他说，布兰弟兄，有一次我去西部，我听说了有一本记载了各种属灵恩赐的书，那我就去西部找那个人。那当我找到他时，他说，我只是写下了这些恩赐，我自己并没有，那我只是写了他们，那我可能是这么做的。那接着说，我四处走，我注意到了这一切，我去了五旬节团体的中间，注意到他们在叫喊。那那些事情刚好在那时发生，魔鬼的错误的时间把他放在了那里，知道人们确实在欢呼。那他得到了一种观点就离开了。瞧，他说，我要为写给你的那封信道歉。他说，我为我给你写的那封信道歉。他说啊，我把自己这种反对的情绪积累到如此的地步，就是因为这个我写的那封信，说你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占卜师，我请你原谅我。我说，肯定的先生，我不会揪着不放的，也从来没有过，那我在信中就告诉你了。他说，我想从你的口中听到的。那布兰弟兄，对我和所有的学生来说，我们都渴求圣灵。他说，我们必须做什么呢？那你知道我告诉了什么对吗？我说，把你的背朝向这边，那围成一圈，把你们的脸贴着墙，那在心里下定决心，除非神赐给你们圣灵的喜，否则你们就永远跪在这里。那现在不要想这个或那个或其他的事，只要待在那儿说，神呢，我要圣灵。我走过去按手在他们身上，当时就有40个人领受了圣灵，他们现在大约500多人了，他们到处去，有神迹奇事异能等等。瞧，弟兄们，我相信我们有世界所必须拥有的东西，但我们必须以一种的方式来就近它。如果你是个木匠会怎么样呢？那位坐在尽头的那个人为例，或者说坐在那边的波罗斯弟兄，他是个木匠，我相信的是的。那如果他再用锤子敲打钉子，而我用某种自动化的锤子能把一桶的钉子倒进锤子里，像这样举起锤子梆梆梆梆梆就把那些的木板钉上了，那比用自己的锤子钉好多了，那会怎么样呢？那如果手下都说，嘿伙计，你根本什么都不懂，你对这一无所知，你把自己的手指都砸烂了，哇，那你一开始就没有个好的设备，那我再冒犯他，我永远都卖不出锤子了。没错，瞧，那取决我就近的方式。那我知道我的产品比他的好多了，但我必须记住要有正确的方式就近他。那如果向他走过去说，你好吗先生，我的名字叫巴拉罕，那我的名字叫伯勒斯，那我看出你是个木匠。哦，是的是的先生，我是木匠。那我也的确相信你是个真正的木匠，是的。那我刚才观察了你抡锤子的方式，哦，是的。老贝奇跟我在一起已经很久了。我说，是的，那是一把很好的锤子，那确实很好，你很会使用锤子。是的，那继续跟他谈一会儿。我说，你听说过某种新式的锤子吗？哦，他说没有，我相信我从没听说过。我说，哦，这把就是，那你把钉子放进这里，让把那些的木板钉在下面。那看看这一把所用的时间，我用的是什么样的设备呢？像那样把设备给他看，说拿着，试几天，看你对他是怎么想的。那我会再回来的。瞧，那如果那是正确的产品，自己就会卖出去的。那你明白我的意思对吗，弟兄们？瞧，那我们有了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带着它正确的来救济人，那才是关键。那是真正真实的东西，圣灵，我全心的相信。那我不相信你的弟兄们是叛徒，我相信他们是弟兄。我不相信辨明的灵是什么占卜的，我相信的是圣灵在他的教会里启示自己，使教会去到自己的位置上。那如果我们能有某个方式，那接受全部的五旬节，拆除我们的小栅栏，那聚集到一个地步，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到他的里面，我认为前所未有的彰显就会出现。那巴不得我们就近为了公会进行会五旬节派，能去每个地方，我相信他会成就的，弟兄们。那我不想站在这里，那我想从圣经里边读一两处的神的话， 那跟他们谈一会儿。但我想，那我知道你必须得走，那我也得走。那星期六的早上，那我有早餐会，那然后期待再到星期的晚上，那参加另一场的聚会。那我此刻还不知道，我必须跟波特斯弟兄谈一谈等等。但我想把这点留给你们。那我在这里是为了帮助你们。那是我们只能够坐在一起不多的时间。我希望我们能够待在这里，直到下午聚会开始，然后早上再回来。那我听了你们弟兄们所讲的，那我真是非常的欣赏。但那只是想让你们知道我的心，我很感激你们，我要尽我所能的帮助你们。那我的弟兄们，带来主赐给我的小事工，以及着赐给你们的，那把他们合在一起，看我们能为神的国做什么。那在就近他的道之前，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最仁慈的神，我们怀着谦卑痛悔的灵，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被破碎了，知道我们准备好了要被塑造，从先知下到窑匠那里被塑造一样。父，我们今早心里渴望你破碎我们，好让我们被塑造成不同的品格，能代表耶稣基督的品格。主啊，接受我这愚笨的心，结巴的言语，把他们掰成碎片，主啊，破碎我的自我，在基督里造成一个新人。主啊，求你应允，那是我们心中的渴望，那是我们在这的原因。主啊，当我们在这讲台上谈论你时，这位信你的犹太小弟兄麦克森弟兄所在之处，父啊，我为他祷告，我祈求你祝福他。我们为有机会来到这个基督徒的会堂而感谢你。当我们等候片刻并读你的道时，求你祝福我们的聚集，祝福我们的思想，主啊，祝福我们的聚会。现在你知道我们的心，我只想跟这里的弟兄们紧密的联合，成为一条心，一个魂，一个目的。在二十世纪这黑暗阴沉的大地，那就进入了1962年，又接近世纪之交了，时间近了。在西海岸这里，文明已经从东方传到了西方，我们明白他不能再往前走了。当我们离开西海岸时，就会回到东方。那既然文明已经来到了，我们晓得太阳从东方去到西方。曾经有过一个时候，子 SON 临到了东方人，他显明了大光，以及他作为弥赛亚的迹象。他应许了，那先知说将有一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我们已经过了2000年这样阴沉雾蒙蒙的日子，那只够能相信有刚刚够的光来四处走动，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建造一个教会，一个组织，那试图把弟兄姐妹团结在一起，那让他们正确的活着。但主啊，这雾正在消散，有一道光降在了西方人身上。同样的字 SON 带着同样的迹象，同样的福音，一个恢复。你应许了末日将会有一个信息出现，把儿女的信心恢复到父辈的信心上。哦，神呐，让我们回到那原本的五旬节，让我们回到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伟大的信心上。愿已经被茧虫吃剩的神伟大的心复树，在树顶上结出成熟的果子，那是被晚上的光催熟的，为等候神儿子的到来。主啊，求你应允，当我们为这目的齐心协力时，帮助我们。我们将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是你的。主啊，照你看为合适的方式来对我们。主啊，今早我们在这会堂将自己交托在你手上，愿你伟大的目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成就，因为我们将自己完全交给你，不像参孙 因为残存交出了自己的力量，却没有交出自己的心。神的，愿我们的心、我们的力量、我们的一切都交给你。主啊，使得大有能力，为了神国的缘故，使得加增。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诗篇第16篇，那只读最后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满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那你们知道，那我不是想讲道，我只想跟你们交谈一会儿，那或者说谈大约15-20分钟。大卫在这里论到了生命，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那你们注意到吗？你愿意指示我吗？或者说你可以指示我吗？我希望你会指示我，是你必指示我。我相信神所呼召的每一个人都愿意听从，并且愿意来。我相信那就是我们在聚会中所面对的。我们只能够撒种，那种最后落在路旁的，有落在一个方向，有落在另一个方向，但有一些落在了好土里。是的，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那生命是我们能够成就的最伟大的东西，没有什么比生命更伟大的。那今早如果我能去到荣耀里，我们都去了上面，要是我能够遇见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世上最伟大的是什么，他会说生命。那不管别的事物是什么，生命是任何人所能够成就的最伟大的事。生命，你愿意为生命付上什么呢？我家里有本书，我相信它是由牛金特弟兄写的，他是来自监狱的一位专职传教士，他写下了从基督时代以来在地上死去的伟大人物的见证，他写了那些那大的恶人的见证，在书的另一部分也写下了属灵伟人的见证。那我在那里读到过，那我相信是英国的血腥玛丽，他说我若能那位再活5分钟，我愿意献出我的王国。那为这王国所处死了如此之多的人，而且却愿意为再活5分钟献出自己的王国。那我依然记得保罗雷德在这里的见证，那他在这间帐幕里不就要死了，那在他们搭建帐幕的地方，那他将死的时候呼唤他的弟弟路加，他们相依为命，就像我儿子彼得保罗和我一样。那我从牧地学校听说了这件事，他们派了一个四重唱小组去唱歌，那保罗很有幽默感，他们在唱着神那与你亲近，他说嘿，这里谁要死，是我还是你们，麻烦把白霜给我拉上去，给我唱些欢快的福音的歌曲。他们开始唱在十架上救主舍生命，那类似这样的歌四重唱。那他说路加在哪儿？那路加在隔壁房间，人们领他进来，保罗抓住了路加的手说，路加你想想，5分钟后我就要站在耶稣基督的同在当中，披上他的衣袍了。那让我也像那样离去。那德怀的穆迪，那你们知道他的见证，在他站起来时他说，这是死亡吗？这是我的加冕日，那是我愿意离去的方式。不久前我握着我那即将离世的宝贵母亲的手，我妻子离世的时候，我曾握住了他的手。在他们走到人生终点时，我观察他们，生命是世上最伟大的事。对那些没有盼望的来说，当今生结束后，那是一件可怕的事。而我们走在生命的道路上，那么多人说生命是什么，我能在哪儿找到生命呢？生命就在我们周围，神已经使得如此了。那就像在约伯记里，我们在约伯记里发现，那约伯那询问之事，那我们一生都在听他询问他。那这时候想起了一个住在杰逊维尔的小男孩，那我住在那里，那人们说到有一天去了他母亲那里，他说啊，妈妈，那神，那就是你们所谈论的这位神，他如此的伟大，有谁能看见他吗？那他说去问牧师吧。那于是他去牧师那儿问他，不对，是问主日学教师，主日学教师说你最好去问牧师吧。那他也不知道，于是他就找了牧师，牧师说不，不能，孩子，没人能够见神还能活着，那你是看不见神的。那这样小家伙有点失望了。那里有一名老渔夫，有一天他跟这位渔夫去河里打鱼， 那来了一场暴风雨，那我猜你们许多人从东部来，知道暴风雨是怎么冲刷树叶的。那他顺着河走，那现在还是坐在船尾，那太阳在西方落下，彩虹像那样架在了河上。那老渔夫摇着桨，那暴风雨过后，河水平静，一切都是新鲜的，鲜花芬芳。那老人划着桨看着，这花白的胡须上大力，那银白色的泪珠顺着流下来。那小男孩周围看看，要看看老人正在看什么。他看着老渔夫从船尾站了起来，那去到船中央，那坐在老渔夫的膝盖旁。他说：“先生，我想问你一件事儿。我妈妈无法回答我，我的主日学老师，我的牧师也都回答不了我。既然神如此伟大，有谁能看见他吗？”老渔夫把船桨收起来，放在膝盖上，搂着小男孩的脑袋靠在自己肩上，说：“亲爱的，神祝福你小小的心。过去50年来，我所看见的都是神。瞧，但你必须在心里有神，才能在外面看见他。瞧，神在里面透过你的眼睛来观看。我看着街对面的一棵树，我在想，当我经过莫哈维沙漠，或从这里经过这片沙漠时，那一切看起来都死了。当我走进科拉多河时，那里有一棵绿色的灌木，那如此的醒目，我就想，它是从哪里得到生命的？瞧，它有生命，它是活的。神在生命里，它是那一切活着的东西里边都有神。那有一天，约伯说，树若死了，还可指望再活？但人若躺下气绝，他在哪里呢？他的儿子来哀悼他，给他尊荣，他也不知道。唯愿你把我藏在坟墓里边，存于隐秘处，只等你的愤怒过去。那他看见，他注意到神在自然界里，那生命，那一朵小花是如何开放，那站立在那里的。那过不多久，那花很美，那花园里边有一些刚开的花，那一些中年的花，一些年老的花，但当霜降临击打时，把所有的花都杀死了。这朵小花的花瓣掉落，那从那花蕾中一粒黑色的小种子，一个小家伙掉了下来。那看起来很奇怪，那神为那朵花有了一支送葬的队伍，你们知道吗？那秋雨来了，哭出了大粒的泪珠，神把那粒小种子埋在了地里。冬天的冰冷来了，冻住了种子，使得裂开，那果肉从种子里边流出来，你所能看到的一切天然的东西都消失了。那科学家可以抓起一把尘土，把它拿到实验室里边反复检查的，那是无法找到生命的细胞，它不在那里。碳酸钾、钙、石油、湿气啊，种子里面的一切都回到了尘土里，但生命细胞隐藏在了某个地方。就是太阳在春天升起一样的肯定，他要再活过来。神为了预备了一条道路。在冬天，你取混凝土在院子里边浇种，那铺设石头，最茂密的草地会在哪里呢？就在人行道的边上。为什么？那些种子被覆盖了，在太阳开始照在植物的生命上，那微小的生命的种子就会沿着所有的混凝土，在每块石头、每根树枝下蜿蜒爬行，爬行，直到他把头探到外面，赞美生命的神。你根本无法隐藏生命。弟兄们，这就是我们在这的目的，要带出生命。那不久前，我跟一位为了工会的传道人、属神的亲切的老圣徒坐在一起吃饭。那他的生命里有圣灵，我们在听着路易斯威尔播放的农业时光节目。那 CH 俱乐部有一台机器，可以把玉米粒做得如此的完美，以至于能像田里长出的玉米一样做出好的玉米面包。那还有玉米碎片，那事实上你可以把它们切开，怎么放到实验室里边，那它的核在正确的地方，有正确比例的水分，那碳酸钾，那所有在玉米里边的东西，你无法区分它们。那一旦把它们混在一起，你都无法彼此的区分，这太完美了。他说，你能区分哪个是哪个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他们埋葬了。机器造的玉米会腐烂，到此为止，但神长出来的玉米，它里面有生命，会再长出来的。那一个人可能看上去像基督徒，模仿基督徒， 那走路像基督徒等等，但除非这生命的细胞在那里，否则他无法复活。耶稣说，我来了为要叫他们得生命，所以神自己的生命在他们里面，那里凡有开始的东西都有结束，而那没有开始的东西没有结束，只有一样东西从来就没有开始，那就是神。我们成了他的儿女，他的一部分，那所以也就是神自己的生命，永恒的生命被赐给了我们，那是我们存活的唯一的方式，那是我们失丧的朋友甚至教会成员的存活的唯一的方式，因为所以被赐给了我们，我们成了神的一部分。你们注意到在五旬节那天吗？神伟大的火柱，那我们都知道那是立约的使者，就是耶稣基督。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为宝贵，因为在离开了埃及跟随那伟大的使者，这道光五旬节那天，这道大光进到那里，神分开了自己，火蛇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神分开自己，从一个人到进入他的教会里，分开他的生命与他的子民同在，那是我们必须带给人们的信息，没有这个他们就要灭亡了，他们必须有这个。最近我自己的母亲去世了，那当我站在了身边时，他说 Billy， 那所有的孩子都活着的儿女们都站在那儿，我们十人当中有两个去世了，那女儿，那母亲看着我，她说，那她先看着德罗丽斯说，我最小的和我最大的，那母亲是个仁慈的基督徒，那许多年前我带领他归向了基督，给他施了洗。他说，德罗丽斯，你对我一直很好，你帮助了我，那你当我年老不能洗衣服的时候，你帮我做了许多洗衣服的工作，你下来打扫我的房子，你做了这些的事。他说，我爱你亲爱的。德罗丽斯一个年轻的基督徒站在那里哽咽着往下看，说，妈妈，那是不值一提的。妈妈说， Billy， 你确保了我没有挨饿。我说，妈妈，当我们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多少次你离开了桌子好让我能有东西吃。妈妈，那只是一份责任。那妈妈说， Billy， 对我来说你是个属灵的向导，你给我施了洗，你告诉我生命的道路。我说，妈妈，你知道我们的背景是天主教。那后来我说，那我去了教会，他们说这是教会，那却违背神的道。我从这个教会到那个教会，发现都太违背神了，那次我就持守了道。妈妈，我已经竭力告诉了你什么是对的，带领你归向了基督，这亲爱的老圣徒就去见神了。然后我将他的魂交还给了神。多罗里斯打电话给我，他说， Billy， 我实在无法越过这个坎儿。他说，妈妈，我说，多罗里斯，从你所住的地方看外面的路，是不是有一棵高大的橡树立在那里？他说，是的。那这是妈妈去世的前几天。他说，是的。我说，现在秋天要到了，大约一个月前那些树叶还是那么美丽，是绿色的。他说，是的， Billy。 我说，什么时候？那现在它看上去怎么样呢？他说，他们有黄色的、棕色的、绿色的、红色的。我说，德罗里斯，是什么使他们变成黄色、棕色、绿色、红色的呢？他说，他们正在死去。我说，这棵树什么时候最美丽？他说，现在。我说，圣经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瞧，这是时间到了的时候。我说，生命正在回去，生命是一棵树，我们都挂在一棵生命树上。是的。伍德先生是聚会上的一个书籍销售商，那原来是耶和华见证会的。那他有个男孩子，那跟他在一起，那他的腿以前因为小儿麻痹长大了的，他在路西弗尔参加一场的聚会，那他注意到了变明的事。他说，在我看来那似乎是对的。于是他去了德克萨斯的休斯顿，当时我跟基督弟兄他们在那儿，主天使的照片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拍下的，那他被拍到了好几次，那最近又被拍到了，在德国也被拍到了， 那有好几次。那所以那伍德弟兄带着他的儿子来参加了其中的一场聚会，他们坐在后面，哦，几乎有半个街区或者更远。那一天晚上我站在讲台上，我一生从未听说过他，只是站在那四处观看。我注意到一个异象在我面前，我说有个人坐在后面，他和他妻子，他们是从肯塔基来的，去了肯塔基周围一个叫拉克朗基的地方，他的名字是伍德，他是个木匠，他有个儿子得了小儿麻痹后遗症，他的腿耷拉着，主是说这孩子得医治了。然后就继续讲到，那我认为这妻子是个为了公会的信徒，或者是神的会的，那安德森神的会的。他说卢比你听到了吗？那他说大卫站起来吧，他的腿就跟那条一样的完全了，他就在聚会里边。后来那耶华见证会的人把自己交给了基督，此后那他的兄弟来了。那你知道他们耶华见证会的人是怎么感觉的？那他们下来要把他们的兄弟从团契里边赶出去。他说你听从了那种的事，听从了这些到处流传的虚假的东西，你已经，他父亲是耶华见证会的一个读经者，他说你应该比这更明白才对。他说如果我见到那人，我要教训他一顿，我知道我父亲给我的教导。那我就说在那边割草的就是他。那你知道我戴着一顶那旧的翻边帽子进来坐下跟他交谈。他说呢，我要告诉你啊，布兰先生，我们是被耶华见证会养大的。我说呢，很好，我宁愿是罗素派的，那耶华见证会的前身，也不愿，那根本没有光。那继续交谈着，那并没有漠视他所说的任何的事，而是尽我所能的跟他交谈。我说我看到你是个结了婚的男人，那你有两个孩子，但你离开了你妻子。他朝班克斯望去，那是大卫伍德先生的父亲，那现在就在聚会里。他看过去，那他以为是伍德先生告诉了我的事，我很快捕捉到了他的想法。那于是我说你以为是班克斯告诉我的？他并没有讲过，他没有告诉我有关他家人的任何事。也许你认为是班克斯说出了这事，但前天晚上你跟一个头发赤褐色的女人在一起，你跟她在房间里边。那这时他的爱人来到了门口敲门，他走到门边不肯让你过来，你透过窗户观看，这是一件好事，否则他会把你的脑袋打爆了。那人站在那穿着黑色的西装，系着红领带，他几乎要倒在了地上。他说那是事实，那是事实，我在那里给他施了洗。几天后我的父亲下来，那他妹妹下来了，他想要下来纠正这两个小伙子。借着同样的东西，在他来的同一天我也给他施洗了。他父亲下来了，那纠正我们所有的人，那他想带着，我说那他是个钓鱼的。我说班克斯，那我们带他去钓鱼吧。于是我们过了河，整天晚上都在下雨。那你知道东部是怎么回事，那些河水涨起来等等。我们要去罗沃尔夫西坝，在去的路上他没有说任何关于信仰的事，非常严厉的老人，非常的聪明。那于是他过了河，我说那当我坐在那时，我看见一个异象出现我前面。那班克斯的开车，我观看了异象，我说那我们要过的每一条溪流。那他只说那天晚上他曾说只要我能看见那样的事发生，我就会相信。那所以那天早上靠主的恩典，我说我们所过的每一条溪流都是泥泞的。当我们到沃尔夫溪坝时，雨水漫过了堤坝，或者是低过堤坝，那不会泥泞的。我们今天要钓鱼，那今天傍晚前我们什么也钓不到。那接下来这里的伍德先生班克斯伍德，那你会钓到一条小鲶鱼，我要钓到20磅的鱼，其中几条每一条那重达10磅。那你要在同样的地方用同样的鱼饵钓鱼，却什么也钓不到。我们会钓到晚上大约11点，那鱼不会再咬钩了。晚上11点我们要进去吃晚饭，整晚待着。次日早上我们要出去，我们要钓到一条身上有鳞的大鱼，那将是钓到的最后一条鱼。那这天余下的时间我们还会钓鱼，却什么也钓不到。当然有点像这样四处看了看，那我们下去了，一切都丝毫不差的照着所说的样子发生了。那天晚上当我走在岸上时，他说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那就是他们的整个的家庭。哦，知道我们正挂在那一棵树上，那是多么荣耀的事。那里那伍德先生和我学打松鼠，那你知道我喜欢打猎，所以那大约两年前我们一起去肯塔基州打松鼠。那年秋天我去度假，那我在非洲、印度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打过猎。他说那八月的一个油雾的早上，那在某时间我拿着一支点二的猎枪， 当时那我和艾达松鼠我们在肯塔基待了两个星期，那天气相当的热。那你们加利福尼亚人可能不知道我所讲的是什么，等到树叶等等非常热的时候，那你走到那里，那里写了灰松鼠，那我们只在50码远打松鼠的眼睛了。如果是40码，那我们就退到50码打他的眼睛。那如果打在眼睛下面或眼睛上面，那我就要更换猎枪了，那出问题了。那所以我们坚持这点，那就是这样。那我尽力训练自己准确的射击。那在上面的营地，那天气变得很热，那些灰松鼠，哦，你说胡迪尼是个逃跑艺术家，跟一只松鼠相比他是二流的，那只要稍微碰一下树枝他就跑了。那你们都认识 J.H. 布朗弟兄的，问一问他这事，那我们一起打猎。那所以你知道，那我逗他关于他妻子20年前给他买的那只旧的霰弹枪，那有一只霰弹枪来打松鼠。那所以那我们在打猎，那伍德弟兄说，你知道布兰弟兄，那这里某个地方有一些的洼地，我估计你们加利福尼亚州没有洼地，那洼地是溪流经过啊，使那地变潮湿的低洼的地方，那在平坦的地方你一碰到树枝，那松鼠就跑了，你也打不到他们。那他们那他们跑到200-300码远了，那跑得太快了。于是我们说我们要去这里，看他愿不愿意让我们打猎。那他有大约500英亩的地，我说那很好。于是我们下去了，那不像你们这里的好的路，我是穿过野猪路，还有其他的，那穿过灌木丛，那越过有坑的地方，那都是只有一个问题，那这个老人，那他是个不信的人，那我他很粗鲁。我说那我就让你来说话吧。那所以我就坐在这小卡车里边，我们开了一栋白色的小房子，旁边在远远的山脚下有一大块的杂草地，那玉米地在这边。那我们开车上去，有两个老人坐在那儿，那十足的那肯塔基人，那肯塔基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你知道了。那大卫弟兄在后面，那这位希腊弟兄说啊，伯纳弟兄，我听了你的录音带，他说那早餐后说起来有点可怕，他说你提到饼干里边的一根头发，我去找了，我毫不清楚那是什么。我说那只是肯塔基州的方言，那你瞧那饼干里边有头发，那偏要在四天里边找到了，因为那里边没有。那在肯塔基，那所以我们回到那个长叫黄樟树的山沟，那知道呢他的大的旧帽子压得低低的。我们停下来，伍德弟兄下了车走了过去，两个老人坐在那儿，他走向其中一个的招呼，他说你好，他说你好先生，他说我是我名叫伍德，我是班克斯伍德。他说我想知道，那我们一直在达顿打猎，那他们用溪流给他们的地方起名字，他说我们一直在达顿打猎，我们想知道我们能不能在你的地盘上打猎。那他说你是哪个伍德，他说是金伍德的儿子。他说那么任何一个，那那是一群真正的耶和华见证人，都是真诚的人。那他说金姆伍德家的任何的人，那他的任何人，那都欢迎来我这地盘的任何的地方打猎。那金姆老人他还活着吗，他说是的，那他现在住在印第安纳，那我也住在那儿，每年秋天我都下来打松鼠。他说请自便吧，我有500英亩的地，有许多的洼地等等，自便吧。他说非常的感谢你，他说我带了我的牧师一起来，那你不介意他也来打猎吧。他说伍德，你是说你已经沦落到不得不随时随地带着一个传道人了吧。那他说那我想这大概是我该下车的时候了。那于是我下了车走去那里，我说哎你好。他说你好。他说那在能不能介绍我之前，他就插话，他说他说我对你们这些人没有多大的用处。我说我佩服你的诚实。他说原因就在于这一点，他说首先，他说你看起来不像个传道人，那沾着松鼠的血了，胡须两个星期都没洗澡了。那我说我错，那也没错。那他说反对你们这些的原因是你们在朝这棵什么也没有的树乱叫。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什么意思，那大卫那是另一句肯塔基说法，那并且在刺铁里边找到他。但是猎浣熊的狗，那是只说谎的狗，是他会跑一棵树那儿去，那浣熊有一招，他都会跑跳上一棵树，然后从树上跳走。那你明白了，如果一只狗没有受过良好的训练，他如果跑到看见浣熊的那棵树，那闻着在树周围所追踪到的气味，站在那里不叫，那树上什么也没有，那所以人们通常会开枪把那只狗打死。那所以他说，那你们这些人，你们需要的就是一颗大号的子弹，因为你们在像一棵上面什么都没有的树乱叫。那你知道我的意思，那是讲道。他说我被看作是个不信者， 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但对我来说呢，没有什么可夸耀的。那他说呢，问题是你们在谈论一些并不存在的东西。我说是的先生，那当然那是你的观点。那他说，那看你们这些人谈论一位神并没有这样的东西，如果有一位神我就可以看见他。他说我活了这么多年，我70多岁了，还没有看见他的任何的东西。他说没有这种东西，你们这些人就是朝错误的树乱叫，那你们接受人们的钱来维持生计等等，那你们都是一帮骗子。哦，我说好的先生，那当然那是一种观点。我说神呢，你若不帮助我，我说薛里先生呢，当然那是你的观点。那你知道我的妈妈，我南方的老妈妈总是给我很好的建议。有一次她给了我一句谚语，她说给一头母牛够长的绳子，它会把自己吊起来。那所以我想她对她来说是个好办法，就让她继续叫一会儿，我们要看看她吊死在哪棵树上。那所以让她继续说，我找到了一件事，某件事出现在我脑海里边。那里有一棵苹果树，他们坐在树下，那年秋天这些苹果，那都是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了，那苹果正在掉下来，那小黄蜂正在吃它们。那你们知道小黄蜂是什么吗？好了，你从肯塔基什么地方来的？那于是那我对着说，我说我吃个苹果没关系吧？他说自便吧，小黄蜂在吃它们。我伸手摘了一个，在沾着血的裤腿上被擦。那你知道咬了一口，我说嘿，这是很好的苹果。他说是的，它很好。我说它看起来结了果子很多。他说是的先生。他说每年都会摘好多箱。那我说这棵树多少年了？那我换了话题你知道。他说哦啊，你看到那边的那根老烟囱吗？那我是在那里出生的。啊，爸妈曾住在那里，那火把房子烧掉了，我们就在这里建了个新的家。那后来我在这里长大，那爸妈死了，我就和这家待在一起。他说当我们搬来这里时，那是大约40-50年前了，我把这棵树种在了那儿，那此后他就一直在那儿。我说那很好。他说哦，我说太好了。我说是的先生。就回到传道人的话题上，他说我想问你一件事。我说是的先生，什么事儿？他说你们这些人呢，如果你们能够产生一些的东西，那就不同了。他说有一次我听过一个传道人，我说听过他。他说在这山上那有个老姐妹，那某个人那他得了癌症快死了。他说那有个传道人来了肯塔基的阿克顿这里，那离那里大约30里。那伍德看着我，我摇了摇头。他说那就在威利公会的营地那儿。他说这个传道人是从印第安纳州来的。那他来到那里，他们说那天晚上那大约有2500人聚集在一起，那是那在山的深处，那你知道，那他们骑着马等等的去了那儿。他说他在那儿待了3个晚上。那在第二个晚上，那这个老女士的姐妹住在一个叫 Campbellsbury 的地方。当这传道人讲道时，她看着后面的会众，那这个妇人坐在最后面，她叫出了她的名字，说今晚你离家前看了看你左边的梳妆台的抽屉，拿起了一块脚上有蓝色图案的手帕，把它放在了钱包里。你有一个名字叫某某的姐妹，那她得胃癌快死了，拿了一块手帕去放在那妇人的身上，他就病好了。那天晚上大约半夜时，我们以为他们住了山顶上来的救世军，我一辈子都没听过那么大的吼叫声，他们在尖叫。那如果有谁知道的话，那是本地兄弟们。那上去那里把那块手帕放在了妇人的身上。他说我们以为也许那老女士死了。第二天早上，那我们上去也看啊，要来安排、葬礼的事。她坐在桌子旁和她丈夫吃着油炸苹果馅饼，喝着咖啡。那你知道油炸苹果馅饼是什么？那半圆的卷饼对吗？那我肯定是到家了。那所以他们，那你知道，那我喜欢上面有糖浆。那我不喜欢撒上糖浆，我浸泡他们。那你知道我把糖浆完全倒在上面。那我喜欢我的馅饼上面有很多的糖浆。那我很喜欢那些的东西。那所以当时呢，妇人正吃着油炸苹果馅饼，说前一天他还在极其糟糕的状态，我们先说他们都没法把它放在便盆上，不然不用抽拉式的床单。我和我妻子上去那里一天为了换2次床单，那大约6个星期前医生就放弃他了，那只给了足够的那苯巴比托，那让他续命的直到去世了。那这癌症呢，把他打开又把他缝上了，没有必要折腾他了。那你知道他正坐在那里吃着，然后跳起来，那跑过来跟我们握手。他说，我说你说的不是真的吧？他说是的，如果你不信那你就上去那里看看。 他会自己告诉你的。叫他反过来向我讲道了，那让他做了一会儿见证。我说啊，你不相信那种东西对吧？他说肯定的。他说你不相信你就上去，你可以上去搞清楚，那我带你上去。嗯，我说啊，不用，我相信你的话，我相信你的话。我说哎呀嘿啊，那个人是谁啊？他说我不知道啊，说他从印第安纳来的，他们说他要再来这儿，那他来了我要去找他。我去了，他们说我告诉那件事，传道人，那告诉我你究竟是怎么知道这事的，你以前从未到过这片地区，我从未去过那里。他说你怎么会知道这事呢？我说是的先生，我肯定希望你能够见到他，我希望他能够帮助到你。他说啊，我要走了，他在嚼着烟草，你知道，那香料吐出来，他要离开了。我说你现在是要告诉我，那回到这树的话题上，我对此感到惊讶。我说你知道，那我们甚至连一个凉爽的夜晚都没有，也没有下霜，什么都没有。我说那些树叶正在从树上掉到地上，我说那就是我们来这儿的原因，因为在那些平坦的林子里边，那树叶枯干了落下来。我说来到这些的洼地，那树叶落在水里变湿了。我说你，我说究竟是为什么那些树叶会从树上掉下来呢？哦，他说生命离开了树。我说什么？他说生命离开了树，离开了树叶。是的，他说就是这个是树叶落下来的。我说那我们还没有下任何的霜或任何冷天气的迹象。他说那就是他离开了树叶。我说这生命发生了什么？他说他下了树根了。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冬天会冻死，但是会杀死树里边的生命细胞。我说于是他就下到了树根，藏起来直到什么时候？他说直到春天。他说又会给你长出另一堆的苹果，一堆树叶。他说是的啊。我说那很奇怪。我说我想问你一件事。他说好的。我说是什么智慧告诉那棵树，告诉那树里的生命，说冬天要来了呢？那如果你不离开这些树枝下来这里，被这些树根覆盖，你就会死的。那生命顺从的那智慧下了树根，待在那里直到冬天过去，然后又长出了叶子。我说是什么智慧做成了那事的先生？他说哦，那是大自然。我说什么是大自然？他说哦，那就是这么做的。他明白我的要点，他想要躲避。他说你瞧，我说好，我告诉你，那我们取一桶水倒在外面那棵橡树干上，在八月中旬他会下到树干的底部一直待到春天，然后又回来再装满那个桶，他会这样吗？他说嗯，不不。我说那么告诉我是什么智慧？那必须得是某种的智慧，因为树并没有智慧。那必须有一个智慧使枝子里边的生命从树上下到树根，然后又有一个智慧告诉他说这是该上来的时候了。他说我还真没想过这点。我说那么你可以多花点时间想想这个，那等你搞清楚了是什么智慧告诉树浆，那那个生命下了树根藏起来，否则就会死掉，那那时我就告诉你是什么智力告诉我那妇人是谁，要做什么来救他的性命。他说你不会是那个传道人吧？我说我就是。在那里，那指示我，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尽管他是如此的简单。他跪在那里脱下了帽子，我带领他归向了基督。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像一个无知的农夫也许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 但神有一个方式带来生命的道路，带领他去到那路上。弟兄们，我们正挂在这生命树上，有一天这片老叶子要掉下去，但是某一天复活必来到，伟大的千禧年，伟大的复活摆在我们前面。某一天我们要再回来，因为我们有永生，我们是借着道的方式知道的。如果没有时间来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可以通过许多的方式来就近他。有时候那有时你必须要使用不同的方式来接触一个人。那去年我下去，我想我要再去这老人的地盘打猎，我开车去那个地方，杂草长得到处都是，我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士坐在走廊上在削同一棵树上的苹果。我走上去，他说你好，他说你好先生。我说在进去之前我就看见了到处竖起的大牌子，我说我想知道我能不能打松鼠。他说先生，我丈夫活着的时候他非常的古怪，他在这地上布置了布告，那我有几个儿子住在肯塔基，住在肯塔基州的路西菲尔，那他们会下来打猎。我说我明白那个，他告诉过了我，我能见他们。他说他已经去世了。我说你不是认真的吧？他说是的。我说他活着的时候告诉我说那我可以打猎。他说你是谁？我说我是伯拉罕弟兄。他扔下了盘子拉着我的手，他说伯拉罕弟兄，他现在在荣耀里了。他说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活着一个坚定的基督徒的生活。我说你正在削同一棵树上掉下来的苹果，那苹果又回来了不是吗？因此从我这么一刻他要这样出现在伟大的复活中。弟兄姐妹，我们担当不起让我们所爱的基督为之受死的人远离这生命，没有永生而死去。让我们尽我们所能，让我们进入了可以在复活中再次兴起的地方。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你们弟兄们能够对你们的会众这么做，因为你们许多人是受过教育的传道人和神学家。那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有一个小小的恩赐给了我，就像把自己拉进了某一个特定的档位一样。那在那里，那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干什么，应该做什么，那这是我微小的侍奉的方式，那这是一条神带领我使用的把他的儿女带去那边的路。我现在要把我的路跟你们的路合在一起，让我们将生命的道路指示人们，使他们能找到主的道路。他在这里说，因为神面前有喜乐，那里有喜乐。那当我们走在这道路上，所观看树的复活树叶，一切的事物都在诉说着神。所以让我们作为神的创造之物，在我们所做的和所说的一切事上谈论神，让它发出神荣耀的光。神祝福你们。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主耶稣啊，群羊的大牧人，主如此高兴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我何等的高兴走在这条伟大古老的公路上，我何等的感恩今天能跟这些弟兄们手挽着手，因为我们正站在这条公路的旁边，用你赐给我们的所有才干向那些你为他们而死的人群呼喊。主啊，帮助我们，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成为一棵树，和某种能给罪人和不信者带来强烈震动的东西，使人们能看到主的道路，进入主的喜乐中。父啊，求你应允祝福我们聚在一起的微薄努力，我们为团结的美好时光和美好的早餐而感谢你。父啊，我们觉得我们有我们的魂和我们的身体都被神的良善喂养了。当我们举行另外的聚会时，与我们同在，今晚就与我们同在，愿事情成就，使罪人快快地来到祭坛得救，愿病人得医治，那些没有圣灵的人愿他们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里。主啊，求你应允，我们将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信心放在一起，都放在你的坛上。主，我们把这些送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请接纳我们，阿们。神祝福你们，我的弟兄们。我在现在应该有其中一位弟兄来正式解散教会或者说会众。那在他们决定谁要来时，我想说 那感谢你们友好的出席，很抱歉把你们的意志留到了中午。那我的手表显示马上就要到11:05了，那我本可以坐着跟你们讲我在宣教场上所看到发生的主所行的大事，那些伟大的事情。那不要害怕，那记住神应许过，神必持守他的应许，他只能持守他的应许。神祝福你，伯特斯弟兄。